忙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生活里总是充满了各种矛盾冲突，尤其是家有青少年，每天的日子都可能像坐过山车一样险象环生，真是让人欢喜让人愁。可如果没有任何的冲突矛盾，日子岂不就太平淡无奇了吗？孩子不可能永远跟父母在一起，有一天当他长大离开家，那些曾经哭过笑过的日子都会变成舍不得忘却的记忆。不如现在趁着还有机会，好好珍爱自己的宝贝，让将来每个回忆都散发出温馨快乐的光芒，温暖了整个岁月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，
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小小烘焙师。当我在外面上课的时候，曼曼给我留言，请我帮她在网上购买一些东西。这些东西有低筋面粉、黄油、糖粉、烤纸、秤等，并让我不要问为什么。其实这不就是做烘焙的材料吗？难道她要做烘焙？我在这方面的知识、兴趣和实践等于零。家里虽然有一个烤箱，两年多了连封都没有拆，不过只要他愿意尝试，我就百分百支持，所以我按照他的指示给他购买了这些材料。第二天爸爸就发来了一张图片，一盒蔓越莓曲奇，爸爸说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曲奇，没有之一，而它的制作者就是曼曼。我说给我留一些我也要吃，曼曼回复我说
对不起已经被我吃完了。
我说再做点吗？曼曼说
我不想做了。
那好吧，即使吃不到，我对曼曼能够做出像模像样的曲奇也充满了惊喜。回到家后，我问曲奇是怎么做的，并表达了吃不到的遗憾。这时曼曼打开了一个盒子，并缓缓地放到我的面前，是满满一盒曲奇。原来他要给我一个惊喜，是今天上午特意为我做的，他要让我吃上最新鲜出炉的曲奇。他告诉我他还为我的生日做了可以吃的贺卡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是秘密，要等到我生日的那一天才给我。嗯，这里可以想象曼曼为妈妈制作的可以吃的生日贺卡的样子，上面可还有妈妈的名字哦。曼曼妈写道，我感受到她为我的生日，为了给我惊喜，真是用尽了心思。我说 做这么多的曲奇多不容易啊。他说，
很简单了，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三步。
他一样一样地说着，在他看来简单的事，在我看来却是繁琐无比，以至于我记都记不住，更不要说去做了。个体的差异真是大啊，所以互补，世界才能如此的丰富多彩。对于我的生日，曼曼比我还要期待。到了生日那天，我们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吃饭。在街上办事的时候，曼曼忽然说，
妈妈，你给我10块钱，算是我的零花钱，我先借你的，回头还你。
我说，你要做什么呀？我们现在时间很紧了。他说，
很快，只需要1分钟。
我便给了他10块钱，他接过钱撒腿就跑。我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事，等了一会儿，我心里很着急，也很生气。什么事情非要搞得神神秘秘？不是说1分钟吗？这都已经过2分钟了。于是我跟过去找他，原来他在花店里买花。见我来了，他很生气，说，
你为什么过来？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。
原来他给我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百合花，店员拿出一张包装纸，笑着说，他一定要自己包装。可我却说，不包装了，没有时间了。曼曼已经愤怒发作，
我才不包装，我不送给你了，我也不给你过生日了。
我也很愤怒，你非得要这么神秘吗？为什么这么在乎惊喜？即便是我过来了，你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凡事要分场合好吗？难道所谓惊喜比我本人还重要吗？我心里无数的抱怨和不满。回到车上，我们都不说话。不说话的时候，我在思考，更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？我可以不用那么在乎时间，就是晚几分钟又怎样呢？安安心心地等他就好。我可以在他愤怒的时候什么都不说，我可以去摸他的感觉。你想给妈妈一个惊喜，但是我破坏了你的计划，让你很愤怒。我可以用感谢性的语言来鼓励他，谢谢你这么用心地对待妈妈，我看到你对我的爱。我还可以给她一个无声的拥抱。总之，有许多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处理冲突，但是我在愤怒的情绪控制下，选择了最缺乏理性的方法。唉，想想真是惭愧无比。故事读到这，唐曼我就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该如何弥补这个遗憾呢？我还能将这个温馨浪漫的情节复原吗？关系的破坏只需要一瞬，关系的建立却不是一朝一夕，需要用心、耐心和等待。
Thank you.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只为和你在一起。从我的公众号这么久没有更新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段时间我比较忙，从欧洲回来，接二连三的事情，一直没能静下来和曼曼在一起。这期的家长讲师班结束了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我安下心来，今晚要全心全意地陪曼曼。我回到家，知道曼曼去楼下玩了，给她打电话，约定在饭店里见面。我满心喜悦，迫不及待地想早一点见到她。到了饭店，发现曼曼还没有到，于是给她打电话，高高兴兴地问她到哪了。她却不耐烦地说，
你怎么又打电话？我都给电话烦死了。
我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应，让自己先安静两秒钟。我说，
哦，我只是问问你到哪里了，那等会儿见吧。
就挂了电话，心里好生难过，好伤感，好受伤啊，还有点生气。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火，待会儿见了他我说什么呢？说我受伤的感觉，说他不该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。过了一会儿他来了，风尘仆仆的样子，啪的一声放了一个快递包裹在桌子上，原来是我网购的东西留了他的电话号码。很显然刚才他接了快递的电话，一路跑着去拿了快递后才过来，难怪他不高兴呢。我释然了，心情好了很多。我连忙说，
哦，谢谢曼曼帮我拿快递。
他看都不看我一眼，
好吧，让镜像神经元休息一下，我不能受他情绪的影响，现在什么都不说了，先吃饭吧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想轻松一下气氛，就说，曼曼，今天妈妈结束了讲师班，很开心，今天的时间都陪你。你看到我一直都没有碰手机吧？妈妈是不是有进步？鼓励一下我嘛。他一脸严肃地说，
杰克·伦敦有一篇短篇小说，说一个小男孩特别爱吃一种食物，他妈妈答应做给他吃，但是却一直拖一直拖，最后小男孩完全失去了兴趣，他妈妈做给他吃他也不想吃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我说，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他继续说，
你总是说等你忙过了这段时间就陪我，可是你总是在忙，所以你现在要陪我我也不在乎了，而且你备课的时候还特别容易生气。
看着他愤怒的又有些委屈的小脸，我深深地体会到他的失落，体会到他是多么的希望我多陪陪他。我需要跟他道歉，我用从错误中恢复关系的四个步骤跟他沟通。我说，曼曼，妈妈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这段时间陪你很少，这让你觉得很失落很难过，是这样的吗？他说，
不是失落，是生气。
我说，哦，妈妈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你，让你很生气。虽然我只是重复他的话，但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一下就减轻了。我继续说道，对不起，让你有这样的感受，我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 他沉默不语。我向他撒娇说，原谅我嘛。他温柔地说，
好吧，我原谅你。
我继续说，妈妈也在想怎么样调整一下，要好好的和你在一起，这是最有意义最快乐的事情。咱们找个时间好好规划一下，你也帮忙想想办法好不好？他说，
好的。
后面的时间就是快乐的享受我们的亲子时光了。关于他对我的态度，我说，你那样对妈妈说话，令妈妈觉得很难过，很受伤，你要怎么做才能安慰妈妈呢？他说，
对不起了。
我笑着说，要真诚一些，并且行动上要有所表示。于是我们抱一抱，亲一亲。当孩子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有两种反应，一种是纠正他，你不应该有这种感觉；一种是批评他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感觉和想法，真是太不懂事了。但这两种方法都进入不到孩子的心里，不但不能解决他的问题，还会令孩子的情绪更压抑，并影响了我们与孩子的连接。进入孩子的感觉世界，同理心、接纳，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连接，并赢得孩子的合作。再重申一遍，从错误中恢复关系的四个步骤：一、识别，我犯了一个错误；二、承认，我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；三、道歉和解，我为给你造成的负面感觉而道歉，请你原谅我；四、共同解决问题。在我跟曼曼的这段对话中，没有进行第四步，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和解了。
你的爱拥抱我，在生活每一刻，不曾远离，不曾让我寂寞。一年春夏秋冬，如同温馨的微风，幸福脸庞却让我心感动。你的爱拥抱我，在生活每一刻，不曾远离，不曾让我寂寞。一年春夏秋冬，如同新年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慢慢在成长。爸爸吃面条的时候，把汤溅到了慢慢的脸上。慢慢立刻有反应说，
喂，
然后看着爸爸，爸爸没什么反应。我说，难怪慢慢要生气呢，面条汤都溅到了脸上，我看看，溅到鼻子上了。爸爸这才反应过来说，哦，对不起。慢慢说，
没关系。
我有点惊奇道，这么快就原谅爸爸了？慢慢说，
他都已经道歉了，我还不原谅他吗？
但以前慢慢对爸爸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。一上午我都和曼曼在一起学习，但是今天她学习不是特别专心，我一直在忍耐。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她读《岳阳楼记》，我做自己的事。她说，
你又在做自己的事，你又不陪我了。
我忍无可忍，啪的一拍桌子说，你眼睛可以不要老盯着我吗？我今天还没有陪你吗？ 我陪了一上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做一点自己的事你就抱怨。可边说我心里就边后悔，并想着如何换一种说法和态度，比如不被他激怒，只做不说，当没有听见他的话就好了。或者心平气和地说，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，好好地告诉我，我会很乐意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慢慢会被我激怒，可能会反击，可能会跑到自己的房间不理我，可能跟我斗气很长时间。果然他跑回到自己房间了。虽然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该大吼大叫，但是现在大脑盖子处于打开的状态，不能处理冲突，我就闭嘴，不再说什么，也不再做什么。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，也到了吃饭时间。我说，我们准备下楼去吃饭了。慢慢说，
妈妈，你这么快心情就变好了。
他的声音是欢快的，又给了我一个惊喜，看来他比我还快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。我这个控制型和力争优秀型的妈妈，做事讲效率，时间观念强，心里总是不自觉的就有自己的标准和希望。而这位取悦型和安逸型的女儿，做事总是不紧不慢，对琐琐屑屑的事情既有兴趣又有耐心。这样对比鲜明的母女二人，天天面对面，冲突自然是时刻都可能发生。曼曼很犀利，对我情绪的任何细微变化她都能立刻的捕捉到。她的表达能力也很强，看到什么就说什么。比如，
你又想控制了，我知道你又生气了，你现在对我很不满，你嫌我话多，你嫌我动作慢，你总是追求效率，效率。你不喜欢被批评，可是你却喜欢批评别人。你看，手机又长在你的手上了。
这些都令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一览无余。我忍着，但常常忍不住，批评的话冲口而出。有一天，曼曼去画画，临出门前，她手扶着门把，震色对我说：
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，不是你每次发火，我都能忍住不发火。
然后关门而去，不是甩门而去。他的话让我反思，的确，我发火的时候，他忍耐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以前他哪里容得我发火？我的哪次发火不是让冲突升级呢？听完今天的三个故事，唐曼我对曼曼妈的解读是，只为和你在一起， 所以忙完了工作，我就想到了你。见你生气发怒，我也可以忍着。对曼曼的解读是，只为和你在一起，所以虽然不能完全控制脾气，但我的情绪控制越来越好。这对亲密的母女俩，尽管还会有矛盾冲突，但他们的情绪恢复以及和好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都是情商高手啊。通常人在观念和态度上的转变可以是瞬间的，但在行为和习惯上的改变却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渐进的过程，并且那些努力改进的不良行为和习惯还会在过程中反复出现。慢慢的故事让我们知道，如果不断的改变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眼光，不断的操练和善而坚定的态度，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一定会越来越少，自己也能获得平静安稳的心情。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rxin@梁佑的拼音.net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梁佑电台以及网站、梁佑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梁鹏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教我学习付出，
教我要爱耶。